刘秀之，字道宝，东莞莒县人，是司徒刘牧之堂兄的儿子，世代居住在京口。祖父刘爽曾任尚书都官郎、山阴令。父亲刘仲道，高祖攻克京城时被任命为建武参军，与孟昶一起留守。事情平定后担任余姚令，死于任上。刘秀之小时候孤苦贫穷，但有志向操守。十几岁时与孩子们在前面的沙洲上游戏，忽然有一条大蛇游来，气势很凶猛。孩子们没有不惊慌呼叫的，只有刘秀之独自不动，众人都对他感到惊异。东海人何成天很赏识器重他，把女儿嫁给他。哥哥刘清之担任朱灵石的右军参军，跟随朱灵石战败阵亡，刘秀之悲哀伤痛，十年不参加欢乐宴会。景平二年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奉朝请。家中贫穷，请求担任广陵郡丞。接着被任命为辅军江夏王刘义恭、平北彭城王刘义康的行参军，出任无锡、阳县、乌城县令，都因能干而闻名。元嘉十六年升任健康令，被任命为尚书中兵郎，再次担任健康令。他性情精细周密，善于揭发检举细微隐蔽的过错，施政很有名声。吏部尚书沈衍之常常在太祖面前称赞他。世祖镇守襄阳时，任命他为辅军入侍参军、襄阳令。襄阳有六门堰，灌溉良田数千顷，堰坝年久失修，决口毁坏，公司产业都荒废了。世祖派刘秀之修复，雍州因此大获丰收，改任兼任广平太守。二十五年被任命为都梁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、宁远将军、西戎校尉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当时汉川饥荒，境内骚动不安，刘秀之善于治理政事，亲自带头节俭。此前汉川全部用绢作为货币，刘秀之限制使用钱币，百姓至今仍享受其便利。二十七年大举北伐，派辅国将军杨文德、巴西子同二郡太守刘洪宗接受刘秀之指挥调度，震动牵线陇西。刘秀之派建武将军西千秋率领两千人前往子午谷南口，辅司马竹宗之率领三千人前往洛谷南口，威远将军梁询率领一千人前往斜谷南口。低贼杨高入侵，刘秀之讨伐他，斩杀了杨高兄弟。元凶弑君叛逆时，刘秀之听到消息，当天就起兵，请求率众奔赴襄阳，司空南桥王刘义轩没有允许。事情平定后，升任史持节、都义宁二州诸军事、宁朔将军、益州刺史。他扣留下俸禄280万，交付凉州镇库，此外分文不取。凉、益二州土地富饶，前后的刺史没有不经营聚敛积蓄的，多得达到万金。他们所携带的宾客幕僚都是京城的贫寒士人，出任郡县长官都以非法获取来资助自己。刘秀之治政整肃，以身作则，远近安定喜悦。南桥王刘义轩占据荆州造反，派参军王耀向刘秀之征兵，刘秀之当天就斩杀王耀，宣布戒严。派中兵参军韦山松率领一万人袭击江陵，出峡口。竺超明派将领席天生迎战，韦山松一战就斩杀了席天生。进军到江陵，被卢爽打败，韦山松被杀。同年，晋号征虏将军，改都为监、持节、刺史职务如前，因起义的功劳，封为康乐县侯，食邑600户。第二年，升任兼颍州诸军事、颍州刺史，将军职务如前。没有到任。大明元年，征召为右卫将军。第二年，升任丹阳尹。此前，刘秀之的堂叔刘牧之担任丹阳尹，与子弟在厅室上宴饮，刘秀之也参加。厅室的柱子上有一个孔洞，刘牧之对子弟及刘秀之说，你们试着用栗子远远投向这根柱子，如果能投进孔中，以后必定得到这个郡。刘牧之的儿子们都没有投中，只有刘秀之独自投进去了。当时官府赊欠百姓的货物不还钱，市井道路皆叹怨恨，刘秀之认为这样做不合适，陈述得很恳切，虽然采纳了他的话，但最终没有照办。广陵王刘旦造反，刘秀之入城守卫东城。同年升任尚书右仆射。四年改定法令，对百姓杀死长官的处罚有疑问，议论的人认为遇到赦免应当加以流放，刘秀之认为 律文虽然没有明确百姓杀死官长的旨意，如果遇到赦免只处以流放，就与普通杀人没有区别。百姓敬重官长如同父母，杀人者本人，即使遇到赦免，我认为应当长期交给尚方署，让他老死，家属责令补充兵役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第二年兼任太子右卫帅。五年，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修茂造反，被当地人杀死，派刘秀之以本官前去慰劳，分别善恶。事情完毕回京，出京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雍、梁、南北秦四州、颍州的近邻，随二郡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出发时，皇帝驾临新亭，目送刘秀之出发，将要征召他为左仆射，事情未实行，八年去世，当时68岁。皇上非常痛惜，下诏说秀之见识局量，明智远大，才能通达，忠诚显著于藩朝，功绩宣明于众月。往年逆臣交相构乱，他率先在万里之外起义，等到担任端引的职务，辅佐两宫，加谋美誉，确实显扬于朝廷民间。汉南法纪繁杂，百姓贫困，正需要贤良的州牧，所以暂时停止心腹之任，到外地弘扬风化，外出未满一年，恩德庇护稀土。详细考察古人功烈，纵观其始终，醇厚之心，忠义气概，无人能超过他。正想辅佐皇朝大政，入位根本，突然去世，震动哀痛于朕心。生前的荣耀未能极尽恩宠之术，哀悼终了的理智应当极尽崇高装饰。加上他谦虚守约，封邑不大，说起往事悼念，更增痛恨。可追赠侍中、司空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、校尉职务如前，并增加封邑为千户，谥号为忠诚公。刘秀之粗率无风度，但心力坚贞正直。皇上因为他居官廉洁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赐钱20万，布300匹。儿子刘景远继承爵位，官至前军将军。刘景远去世，儿子刘俊、齐朝接受禅让，封国被取消。刘秀之的弟弟刘翠之曾任晋陵太守，故称字宏伟，吴郡吴县人。曾祖顾和，晋朝司空。祖父顾履之，父亲顾谭都担任司徒左西院。顾琛谨慎整饬，不崇尚浮华，以周从事起家，历任驸马都尉，奉朝请。少帝景平年间，太皇太后去世，被任命为大将丞。彭城王刘义康的右军骠骑参军、晋陵令、司徒参军、尚书库部郎，本意中正。元嘉七年，太祖派到燕之经营河南，大败，全部丢弃兵器甲仗，武库因此空虚。后来太祖宴会，有边远规划的人在做，皇上问顾琛库中兵器还有多少，顾琛假意回答有10万人用的兵器。旧制武库兵器秘密不对外说有多少，皇上已经发问，又后悔失言，等到顾琛假意回答，皇上很高兴。尚书省四门有规定，8座以下的官员随从门生进入各有名额，不得混杂其他人士。顾琛因同宗人顾硕头记名在尚书张茂度的门下，而与顾硕头同席而坐。第二年，因此是被遣出，免去中正职务。凡是尚书省的官员，大罪就免官，小罪就遣出。被遣出的，100天内无人替代，可以听任返回本职。顾琛仍被彭城王刘义康所请，补任司徒录事参军、山阴令，又任司徒录事，升任少府。15年，出任义兴太守。起初，刘义康请顾琛入府，降为以心腹，顾琛不能奉承刘湛，所以不久被排斥外放。19年，调任东阳太守，想让顾琛防守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，他坚决推辞，违背旨意，被废黜回家多年。27年，所鲁南侵到达瓜埠，临时任命顾琛为建威将军，不久被任命为东海王刘一的冠军司马，代理会稽郡事务。隋王刘旦接替刘一，又任刘旦的安东司马。元凶弑君即位，分华、会稽等5郡设置惠州，以刘旦为刺史，随即以顾琛为会稽太守，加5品将军，设置将佐。刘旦起义，加顾琛冠军将军。事情平定，升任吴兴太守。孝建元年，征召为5兵尚书。未拜官，又任宁朔将军、吴郡太守。因起义的功劳，封为永兴县5等侯。 大明元年，吴县令张凯因在母亲丧妻无礼被定罪下廷尉，钱塘令沈文秀判案错误因被弹劾，顾琛当众宣布张凯被弹劾之初我屡次为他申明，又说应当起奏留下沈文秀在线。世祖听说后大怒，认为顾琛把坏事归于主上，免去他的官职。顾琛母亲年老，就留在家里。顾琛及前西洋太守张牧都是司空敬陵王刘旦过去的僚佐，刘旦对待顾琛等人一向优厚。三年，刘旦占据广陵造反，派门客陆延忍携带书信任命顾琛为征南将军，张牧为安东将军，顾琛的儿子前尚书郎顾宝素为咨议参军，顾宝素的弟弟前司空参军顾宝先为从事中郎，张牧的哥哥前吴郡丞张继为冠军将军，堂弟前司空主簿张燕为咨议参军。当时世祖因顾琛一向结交侍奉刘旦，或许有一心派使者到吴郡太守王谭生处诛杀顾琛父子，恰逢陆延忍先到，顾琛等人立即将他捉拿斩杀，派两个儿子送去陆延忍的首级，启奏世祖说刘旦猖狂，于是制造叛逆，凡在世间之人无不惊骇惋惜，臣等承受国恩特别有百倍之分。忽然在本月24日获得叛逆刘旦的书信，想要引诱臣等，臣立即共同逮捕了伪使者，并得到刘旦给府军长史沈怀文、扬州别驾孔道存、府军中兵参军孔藻、前司兵参军孔桓之、前司空主簿张燕的书信，详细列举了本郡太守王谭生。臣当天就因星夜奔赴京都，但臣母年老，臣亲自侍养，就派儿子顾宝素、顾宝先束身前往朝廷。世祖派来诛杀顾琛的使者当天也到了，仅得免死。皇上嘉奖他，召顾琛出山，任命他为西洋王刘子尚的辅军司马，张牧为辅军中兵参军。顾琛的母亲孔氏当时100多岁，晋安帝隆安初年，琅琊人王兴在吴中作乱，以女儿为贞烈将军，全部以女人为官属，以孔氏为司马。等到孙安作乱后，东土饥荒，人吃人，孔氏分散家中粮食赈济乡里，得以活命的人很多，生了孩子都用孔字为名。顾琛仍担任吴兴太守。第二年，因所辖郡中百姓多捡钱币及盗铸钱币获罪，被免官。六年，启用为大司农、都官尚书、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司马、东海太守、行南徐州市、隋王府转任辅军司马、太守职务如前。前废帝即位，又任吴郡太守。太宗太始初年，与四方共同反叛，兵败后，奉母逃奔会稽。朝廷军队到了之后，归降。顾宝素与顾琛失散，自杀。顾琛不久遭母丧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员外常侍、中散大夫。后废帝元徽三年去世，时年86岁。顾宝先在大明年间任尚书水部郎。此前，顾琛被左丞荀万秋弹劾，等到顾宝先任郎官时，荀万秋仍在职，顾宝先陈述不拜官。世祖下诏说，敕令纠正为慢，是县司的职责，如果道理不公，自然应当另行离政。但近来无论轻重，动辄私自绝交，此风不可助长，主管部门严格制定条例。顾宝先大概是依附世俗标准，不值得追究。此前刘宋时代江东显贵通达的人，会稽人孔济公、济公的儿子孔灵福、吴兴人邱渊之以及顾琛，吴地口音不变。邱渊之字思玄，吴兴乌城人。太祖随从高祖北伐，留守彭城，任冠军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邱渊之任长史。太祖即位后，因就恩历任显官、侍中、都官尚书、吴郡太守，在太常任上去世，追赠光禄大夫。顾继之，字伟人，是吴郡吴县人。他的高祖顾谦，字公让，是晋朝平原内史陆基的姐夫。祖父顾崇担任大司农，父亲顾黄老担任司徒左西院。顾继之起初担任郡主簿，谢惠任荆州刺史时任命他为南蛮公曹，后来又担任谢惠的卫军参军。谢惠喜爱他高雅质朴，对他非常赏识和优待。王弘征召他为扬州主簿，又担任王弘的卫军参军、言官县令、衡阳王刘义季的右军主簿、尚书都官郎、护军司马。当时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掌握大权， 殷景仁和刘湛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，顾继之不想与殷景仁长久共事，便以脚病为由辞职回家。他在家中每夜常常在床上活动双脚，家人私下感到奇怪，但不知道他的用意。后来刘义康被废黜流放，朝廷中很多人因与他意见相同或不同而遭祸。顾继之再次出任东迁县令和山阴县令。山阴县有30000户百姓，是天下大县，前后的官员昼夜不得休息，事情仍然办不好。顾继之用简约的方法处理繁杂事务，县里因此平安无事，白天垂帘办公，门前台阶寂静。自刘宋以来，担任山阴县令的人政务简约而政绩显著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后来回京担任扬州治中从事时，广陵王刘旦和庐陵王刘绍的北中郎左司马，扬州别驾从事时尚书吏部郎。曾有一次在太祖面前谈论江南人物，说到顾荣时，袁叔对顾继之说，你们南方人胆怯懦弱，怎么能做盗贼？顾继之正色答道，你竟用忠义来嘲笑人。袁叔面有愧色。袁兄刘绍势均自立，朝廷官员无不改任，只有顾继之没有调动官职。世祖即位后升任他为御史中丞。孝建元年，外调为益阳王刘昶的东中郎长史、宁朔将军代理会稽郡事务，不久征召为右卫将军，兼任本义中正。第二年外调为襄州刺史，他善于治理百姓，政绩显著。大明元年征召入朝代理度支尚书，兼任本州中正。大明二年转任吏部尚书。大明四年请求退休，未被批准。当时沛郡襄县人唐赐前往邻村朱祁的母亲彭家饮酒回来，因而得病，吐出蛊虫10余枚。临死前对妻子张氏说，死后剖开腹部取出病根。后来张氏亲手剖开尸体查看，五脏都已糜烂粉碎。郡县认为张氏忍心剖尸，唐赐的儿子唐父又不加阻拦。事情发生在赦令之前，法律无法判决。法律规定，伤害死人处4年徒刑，妻子伤害丈夫处5年徒刑，儿子不孝顺父母处以弃室死刑，但这些都不符合本例。三公郎刘协建议说，唐赐的妻子因悲痛而遵从丈夫遗言，儿子见识不明且情理不通，考察事情本心，并非心存残忍，应当予以哀怜。顾继之建议说，法律移动路边尸体尚且算不到，何况是妻子和儿子，怎能忍心做常人都不做的事？不应屈从私情，应当依据大义判决，应认定唐父为不孝，张氏为不道。皇帝下诏同意顾继之的建议，加封左军将军，外调为吴郡太守。大明八年再次担任吏部尚书，加封给事中，尚未就任，朝廷想任命他为会稽太守，未成，又回任吴郡太守。宠臣戴法兴权倾人主，而顾继之从未向他低头。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顾继之交好，嫌他风骨气节过于严厉。顾继之说，兴丕曾说过，孙子流放不过，让我做不了三公罢了。等到世祖驾崩，戴法兴便任命顾继之为光禄大夫加金印子寿。太宗太史初年，四方一同反叛，顾继之的家在浔阳，浔阳王刘子房要授予他官职名号，顾继之拒绝说，礼制规定60岁不服兵役，因为体力衰退不再适合军旅之事，何况我年近80，残生无几，只愿守在家中，不敢从命。孔济等人无法改变他的意志。当时普天率土都叛逆，无人能够幸免，只有顾继之心计清白保全，独独不参与。太宗非常赞赏他，东方平定后任命他为左将军、吴郡太守加散骑常侍。太十二年再次担任襄州刺史、常侍、将军职务不变。太史三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追赠镇军将军、常侍、刺史不变，谥号为简子。顾继之家中和睦，被州郡乡里所敬重。他有5个儿子，顾约、顾基、顾绰、顾枕、顾滚。顾绰私人财产非常丰厚，乡里的士人和百姓大多欠他债务，顾继之常常禁止他放贷，但未能制止。后来顾继之任吴郡太守时，劝诱顾绰说，我平时不许你放债，但仔细想想，贫穷也确实无法生活，民间与你交易还有多少未还清的，趁我在郡中替你催讨。 将来哪还有机会？所有债券都在哪里？顾绰非常高兴，把一大箱所有文书债券都拿出来交给顾继之，顾继之全部烧毁，并通告远近，欠三郎的债都不必还了，所有债券都已烧毁。顾绰懊悔叹息了一整天。顾继之常认为命运有定分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改变，只因恭敬自守，遵守道义，相信天命，听任运气。而愚昧之人不明白，妄图侥幸，白白损害正道，与得失无关。于是以此一命弟弟的儿子顾愿撰写定命论，其文词如下。孔子说，道将要实行是命运，道将要废弃也是命运。左丘明又说，上天要支持的不可毁坏，上天要毁坏的不可支持。卜商也说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孟轲则以不欲辱侯为借口。这就是说，命运的顺逆，人生的离合，由来已久。司马迁、刘向、杨雄、班固等人著书立说，都以此为首要问题，世间议论者多有不同。请尝试申述如下：人生所秉之气，清浊来源不同，命运所负之数，盈亏至阴各异。因此，内心相貌变化无常，性情命运错杂不同，所以有邪正昏迷的区别，长短荣枯的次序，都是道理早在万古之前确定，事实在千代之外显现，精神清净洞察，一以贯之。至于占卜相面这类末流记忆，巫祝史官这类低贱方术，尚且能预先提示兴亡，提前表明成败。祸福指明期限，智慧也不能改变。吉凶一向明显，威仪也不能防范。如果夏朝百姓住在帝王宫中，难道能免除伤残之灾？汉朝臣子从国库借贷，难道能免于饿死之魂？而且善恶之理虽然详尽，但祸福的应验常常模糊。逆顺的体力确实分明，但吉凶的效应常常隐藏。智慧笼罩天地，仍遭卧床之灾。光明照耀日月，必受深井之难。增加诚信积累德性，却远离祸患于长期饥饿。以义为席，以人为枕，却招来灾祸于短命。为什么呢？道理命运如果必然到来，圣明之人尚且为他所困，何况那些渺小浅薄迷惑之徒，用心于愚昧蒙蔽之欲，却想劳神思虑来揣测利害，算计情感来推求穷通，这真是造成重伤，难道不是更加迷惑？因此通达的君子心神安泰，气度舒缓，不矫饰世俗来延揽名声，不依附世道来期待荣华，审视自己无所假借，自求多福，荣辱长短又如何呢？有人问道，尚书称顺应道义就会吉祥，易经载履行诚信会遇福佑，前代哲人的疑论也认为迎接会有机遇，沦落阻塞没有征兆，调养有方法，夭折没有命运。善勇者销魂于深水，善奇者焚身于旷野，明珠招来祸害于暗夜到来，弯木取悦于先得修饰。所以喊乐因阳失而长生，景会因阴得而长寿，鹏斗因修善护卫而延命，营既因荒淫而短命，臣张享有台顶的尊崇，言心拥有宰司的盛名。至于行恶倒凶，处逆见祸，史册招式容易研究。至于神仙所记述的，天主所书写的，事情虽难验证，道理不易追问，只留光阴，希望能听到通达的裁断。回答说，你可以说是顺着绳子分辨，沿着刻痕议论。至于调养有方法，难道不是吉运所属？迎接会有机遇，实际上也是凶数自招。至于阳失阴得，长寿延年，推究其本源，哪一样不是命运？深入研究你的意思，核对以前的说法，起愚者伤，未时所益。禀受生命命运，参差万别，逆顺吉凶，道理气数不一。推圆吃花椒不是养生之术，矫健岂是护生之道？命运延长，人肉可以变成骨头，而吃高粱美食，有时也会生病。身见不合于求宠之路，空谷断绝了探求荣华的途径，命运所聚集，万物枯木逢春，而银河文书最终却受挫。至于道直横行，增身原陷困顿。商汤周文王延续世系，立义姬，嘱咐衍断绝后代，吉凶应验， 纠缠如此，毕万宝全身躯密见丧命，梁野的话岂不有些荒谬？古南鲁北甘心这样短命？彭祖窦公又用了什么方法？晋平公赵敬侯迎放以及汉高祖魏相为何独独夭折？同意如此，是非谁正？至于雷兵宁定本分，挫败远志，即今暗地拱手振兴工业高于世俗，繁生脚基镌刻表彰善行的文字，华子高亢铭记惩戒错误的策略，都是陆恒所说的同川而异归，殊途同归，实在多有证据。按道理容易推究，在言语可以省略。从前两汉全盛，天下富足，物集于贵宠之门，云动于权豪之术，交易谈论，岂止陈张而已。看那二人才能未超过众人，而此人借此荣耀抬高身价，那人独独被摒弃，名声沉沦，通达与否的命运断然可知了。言心不能安时认命，而将罪过归于正直，也是地脉之类吗？如神仙所记述，显明修炼，其强焉平，其验证未主，李谭董分，其效验何在？王子乔赤松子之辈，云飞天上居住，伯夷舒淇之类，风行水兮，确实由于礼数玄远，时势承受此天命。天竺遗文新华典籍，因缘造作前定，果报指日，平毫无差，长短无爽，游云琐碎言辞，无错笔漏说法，统而言之，哪样不是命运？明期前定，各从所归，善恶不能改变其趋向，愚智怎能书意其理？至于得以议论其工巧，失去嘲笑其笨拙，持之则战栗，舍之则悲伤，这确实是染情于境内，岂不一笑于通达之时？有人问道，清润光心，应变异目，求诸笔怀，确实有未尽之处。如果动止都是命运，显意来自上天，道理确定在前，无不暗至。玉门离秋，睿智也不免。岂非胜于其同，人虐同工？昏暗与明智的作用将如何施行呢？回答说，圣人怀空虚以涵养化育，凝聚明智以洞彻照耀。因空虚故无往而不通，因明智故无来而不照。干涸海洋，融化金属，不染温凉之险。严冰猛肆，无泪沼刃之灾。旺生而生愈加保全，遗食而神更加畅达。如玉门离秋，大约与常人同济，故同人有患，然而同心于天，亦同天无害。大贤则体背行气，思虑尽于藏甲，静卧以处否运，深拱以避艰难，都是气数在清泉，故有此妙时。所以秉承仲尼之道，不在奔驰的车前，依靠伯夷之运，不处亲父的船下。至于越南赴险，逡巡不得，屡危见机，勉力从事，愚者所思，圣人亦何为？至于中下之流，持心妄动，是非错乱，以符转移，故北宫易逆而宫顺，东门新会而济民，宣英一世而逢吉，张松携顺而遭祸，且置房有计，患累无方。于是疯狗追逐而华子奔逃，伏鼠遗落而于是灭亡，峡中猿翼而林木残，毒中蛛丸而池水竭。凡此条流，曲折难详尽，遥行一思，其效验何在？岂若洗涤心灵，修炼精神，聚道为心，依德为律，使途穷则易通畅，深谙则理兼通，岂不美哉？何必以此而取彼？有人问道，建立法则开化民众，树立声明遗留准则，典章制度的兴起由来已久，如果必定是幽浮玄照，明术指期，善恶前征，是非速定，那么明教之道不就几乎熄灭了吗？回答说，天人交感，相互为用，道有变迁，事物有异同，因应不同机宜，道理兼通，随方立教，一教门从此兴，求理治则，积微言辞必究。回答说，上天生育众民，树立了法则，教义所禀受的难道不是冥冥中的定数吗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形体和气息所具备的必须有所依赖才能存在，愚昧无知之辈岂能无因而立？一定要借助细卷丝绵来安身立命，依靠美食佳肴来延续祭祀，凭借信用礼仪来修养心性， 秉持廉洁道义来约束情感。圣人聪明而深邃，履行大道，策夺变化，通晓天地之体，与日月同辉，仰观俯察，把握时运，才度风化。于是昭示日月星宿的纲纪，端正双羽的法度，彰显云霞的光明，延展风露的润泽，福州度至，腾车镇幽，又能够辨别三才之理，综合五德之要，弘扬七体的开端，昭示八经的脉络。因此时势雍和在运，万方自然通达，怀抱德性，温养和气，保全天真，护持本性。所以信用与食物互相依赖，世代如同唇齿，富裕与教化互相凭借，交替形成辅车之势。如今抛弃戏卷丝绵，损绝美食佳肴，必定说是追求生命而尾弃命运，难道已经明白其迷惑了吗？至于淹没排斥廉洁道义，屏退废除信用礼仪，却以祈求生存推究天数来责求，于是未能辨明其迷惑，如此类推，乖谬妄为更加严重。然而教义之道，是生命运程所依托的宠辱荣枯，常由此产生，这本来就是命运中的一种事物，不足以视为难事。问道：遵循之前的旨意，已经认为礼数命运有先兆，生命有明定期数，研读后面的文字，又说是依靠明教，遵循训导规范。如果凭借天数听任命运，就会放纵情感，放荡思绪；如果拘泥训导，顺从规范，就会防范思虑，约束过失。弓箭与铠甲用途不同，矛与戈各有所适，兼美的说法怎能两全其美呢？回答说，本性命运乖张错乱，心性貌相诡异殊别，请允许我陈述浅见，略述其要点。如果吉祥命运所钟爱，纵情于道，修养本性而顺从，依从内心则灵验；凶恶命运所牵引，则全由逆行见恶，听到善言不信，常养恶行而不改，这是愚智不可改变，生命训导所遗漏的。至于见到善行如同不及，听从劝谏如同顺流而下，这是命运有待教化成全，运道有赖化育而立。比如良医的居士，是病人所存之处，至于澄净精神，清明心魂，平心静气，无妄之疾，不吃药也会痊愈，这就是所谓纵情踏道，不假借矫正。如果是膏肓之疾，扁鹊也不治，体腑之病，阳庆也无法医治，这就是全由逆行见恶，自觉于调治。至于如赵太子的寿命应当长久，必须扁鹊而后保全，齐王后的命数必然延续，等待文治而后救治，这也如同运道合于遵循讲业，常规范式由此兴起，善恶没有主宰，只随命运所聚集而不同。美食满桌，重病不顾，宝玉盈尺，危难不存，静躁的仪容在仓促之间必然如此，曲直的本性在颠沛之际不可改变。因此伯夷、柳下惠同为圣人而行事不同，瞿伯玉、柳下惠其同通达而事业殊异，即使所著后裔傲享有朝父许由的情怀，捶打曾参、史丘却享有道直庄敲的思虑，不可能之事断然可知。如果暗中福气钻养，明术修习，即使存在凌迟怠惰，岂能得到呢？所以运道归于波流，形势无法防范，命数微弱如山岳，理无放纵情感，用途不同，如同弓箭与铠甲，兼美怎能受阻？谈论差异，如同矛与戈，两计有何伤害？问道：君主与臣子恩情深重，老师与朋友道义坚固，所以蒙受荣耀，施行恩泽，提升装饰，承受声名，因此剖心流肠，捐弃生命以显节操，烧妻埋子，埋没名声以偿道义。如果忧戚由天照决定，则名扬可以遗弃，名数自然宾服，则感念效忠应当断绝。难道真是这样吗？回答说，论说所说明的，原本以理为根本，劫难所疑惑的，即末流以为作用，大概阴暗的技巧不传，萌芽渐进的调和长久断绝，所以知道胡乱谈论赏礼是古人所难的。我所说的命本来绵延贯穿古今，贯通中史，至于君臣父子师友夫妻，都是天数冥合，神运玄至。至于离别爱会，既然是命运所甄别，昏昧爽朗顺逆乖戾也是运道所渐染，于是 松树柳树性质不同，荠菜苦菜本性各异，因此疾风之劲草言霜时真木，这与忠孝的资质依托行为早显有何区别？至于克制仇生，提成赋诗，迅捷投命，迅意忘己，也如同石头虽可毁，坚硬不可削，丹砂虽可磨，红色不可灭。由此来说，君臣师资既是忧戚自宾，心力感孝，也是明属天照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顾愿字子公，父亲顾渊之，任散骑侍郎。顾愿好学，在世间有文辞，大明年间举为秀才，对策符合皇帝心意，提拔为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。使臣说，孝建年间开基，西楚为命，霍南连接淮水、济水，声势盛大在江左一带。朱修之在汉南表现节操，刘秀之摧锋万里，都诚心在于艰难，终成为皇帝所念。而越过岘山的兵锋，战斗有独克之功，出峡时的军队船只无意返回。虽然双线同时到来，但计功则不同。至于定中之命，等级数目悬殊，大概因道义结交于藩朝，所以恩情有厚薄。虽然故旧不移，听闻于前代教训，但圣明与实际不符，也不可取啊。